嗨，大家
，Hello。
今天想要跟大家聊聊关于到底我们躺平好还是拼命一点比较好。
我的话一定是拼命一点啊！
你屁嘞！
我不是吗？
我跟你讲，我觉得你比较像是在拼命当中找躺平的空间。
什么意思？
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现代人很多的生存矛盾啊！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我常常会看你在工作的这个过程里面，就是你还是会有那种松动的时候，就有点像白天我还在喊着我一年要赚8000万，然后晚上我就是《甄嬛传》追到第八集，类似这样，常常会给我这样的感觉，
不动的感觉，
会有一点晃来晃去，这样。
第一集就把我泼开吗？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很多现在在听我们 podcast 的学姐们会有的问题啊。
是吗？
你想哦，如果让很多人选择，你想赚一年1000万还是100万？
一定都是1000万。
对啊，可是如果当你知道你选择的这一个选择，在将来你要用很多东西去换，你要吗？比方说，你5年不能谈恋爱，5年的时间会经历50000次的挫折，可是你真的可以1年赚1000万，它就会形成，好像你会觉得再想一下也没关系，好像赚100万就可以了，钱够用就好了。
哦，是，
对不对？就是会变成这样，就像有些人会讲说，我很想要把我的表达能力练好，我想要我可以更有魅力。你想，但问题是如果真的要你拿钱拿时间去换的时候，你又会去找好像我没有也没关系的理由。
是，
这个就是很矛盾的地方啊。
我好像真的被你说中了，
对不对？
就是有时候我可能回到家的时候，我真的什么都不想想，躺在床上我就是什么都不想要想工作上的事情。到了隔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你还是要面对，就是有几个夜晚我其实会这样度过。
就像我们可能现在选择了一份底薪制的工作，都在做一样的事情，可是我下班回到家之后啊，我看到某一些人在社群经营上面发的内容，我突然就觉得我应该要创业，一定要让我自己变得不一样。
是，
可是隔天你还是选择去上班的。就你每一天晚上你在闭眼前你都会想很多，我一定要让自己过得更精彩，可是隔天你出发走的还是同一条老路。这里我虽然用的是零底薪制的工作跟创业来做一个对比，可是其实它是很多人现在矛盾的心境的一个写照。比方说我其实在工作当中我受委屈了，
对，
今天做了很多不对的事，或者我搞砸了很多事情，然后到晚上我可能看到了某一些人他日常的抒发分享，我就突然觉得我为什么要这样，我觉得我应该离职，我觉得我应该怎样。
是，
但是隔天其实还是会有起床，很神奇，就你觉得那我现在又能找什么工作呢？
对，算了，
对，
一切怨气都会平淡掉。
对，然后再稍微比这些现象都再进阶一点的情况是怎样，你知道吗？
是什么？
就是你这样，
我这样，
你的工作可以让你领到蛮高的收入的，相对的你要承担的压力，甚至是你要在这样子的密度当中去找到新的突破点的话，其实你也会是需要把自己沉淀下来思考，有点像把每天的复盘做好，你隔天工作的思路才会更清晰。
对，
可是很多人是面对跟你现在一样的情况的时候，他会每一天都不知道在跑什么，然后很急
很喘很累。
对，可是你没有觉得我们这几年其实虽然越忙了，可是以前呢、啊，在7、8年前的时候，公司要运营真的需要很多人力，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需要的人力越来越少？以前可能要很多的人一起做某一个部门的工作
哦，
然后公司才会有业绩
哦，是
公司才会有成长。
嗯，对。
可是现在会变成是我们真正所需要的人力，或者是思考量，甚至是工作的模式都在改变。以前我们可能就是一份文件就是要打很久弄很久，可是现在因为工具也越来越多，
是
我们可以拿来运用的，像 AI 机器人
哦，确实，
就是是不是工作起来越做越快？
对，
我们现在在做的很多可能10秒钟的操作，以前要做2个小时。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我们很容易会在资讯有点过剩的状况，你会突然就觉得我也不会去对比一下我现在拥有的资源其实很丰盛，或者是其实我们还可以怎么去运用，就可以去思考。就像很多人拿 ChatGPT 来聊天
啊、是，
对，可是我们用在我们的工作上的时候，它对我们的用途跟聊天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觉得这一点是每个人在运用上，他们就会想要把机器人变成是他可以聊天的朋友，
贪心的。
对，你看像我们这些年有运用到类似雷同的工具在工作的时候，你不觉得那个真的都是一般人不会想到的？
对，我从来没跟 ChatGPT 聊天过，
对不对？
完全没有，
因为你根本没有任何一个时间可以在那边跟他聊，你觉得我的那个原成功长怎样？
哎、欸，我还真的没问过。哎、欸，
可是我有问。哎、欸，
我到现在那是什么 我都还不想了解。
然后你知道我问完之后，机器人给我一张照片多可怕你知道吗？你有没有看过有一部电影叫终点站？
对，
他竟然给我很像那一个终点站的封面，
你的原成功吗？
的原成，然后别人的原成功都有那个梦幻，对，梦幻，然后华丽的小精灵，我的没有，我的上面有好多时钟，然后有一大堆文件。
你看你把机器人逼成什么样子？
真的，哎，真的，我跟你讲，我真的没有办法跟我的机器人用一个很 peace 的方式，可能我真的也没有在跟他聊天，可是我会，比方说，我很喜欢叫机器人帮我整理那个卷宗、整理文件，
啊、是，
对，就是这些东西，我觉得机器人真的是好快、哦，而且我可以。跟他在通过互动的过程当中去请他帮我做一些调整，我就觉得工作起来超方便。回归到很多人在看到这些工具或这些资源的时候，那个心态很不一样啊。比方说自媒体经营，其实现在大家都可以用 IG 啊、脸书啊、抖音啊、小红书啊，是不是都可以去经营自己？
对，
都可以在这里去试着用这个途径认识更多人。
是，
但是同样的工具，你看每个人运用的点也不同，其实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案例是通过这些社群平台赚到钱，可是有些人在看是看，做是做啊。你问他想不想？
想
啊，想不想也这样赚钱？
要，我要、
哦，是不是就可以当自己老板？结果你真的让他去写写作。
对，
学剪辑学拍摄，他没有办法撑超过三个月，
是，
甚至他要花钱去进修跟提升自己某部分在经营平台所需要的能力，他也不要。你不觉得这很矛盾吗？就像如果你现在25岁，
对，
你会想要选择的是日薪2000块的工作，但是你学不到半毛任何对于你将来有帮助的技能，
很劳力啊、嗯、
然后第二份工作是一天要工作12个小时，可是你在这边，你每一个月你的月薪可以领到8万块，但是你完全不能有自己的休闲爱好。这个5年熬过之后，你可以管理一间公司，
绝对是8万。因为2500你不能学到任何东西啊，而且你一辈子就2500这样下去、欸。
那为什么一定要学那么多东西呢？
学那么多啊，你以后都会用到啊，老了就会用到。
你怎么知道你以后要发生什么事？
就是不知道才先学啊。
可是你以前在学校的时候，你会，我不知道这会不会考，然后我就都读吗？
以前当然不会啊。
对啊，那为什么你长大会了？
长大那看的事情多啊，发现钱不是那么容易赚的，你没有一点本事，其实钱也不会到你手上，能够取代你的人越来越多了。其实有时候你突然去看看，假设我在这份工作我会需要 ABCDEFG 的技能，我也许我原本从零到有，我现在好像我会了，我已经做了比较多次变比较纯熟了，可是当我把这个技能放到一个这个技能专有的领域当中，其实我还是个小虾米，我就会觉得很可怕，其实你很容易就被取代掉。
你选说哦，那我一个月领8万，虽然说可能不一定会有自己的生活或工作，可是这个很违背现在很多人的想法。有些人会觉得，我如果这么辛苦这么累，那我爆肝了我也没时间花那些钱，所以我不如活在当下、
哦、你又没钱就不能活在当下。
欸，搞不好他是可以是一天，如果我可以赚2000块，你看我这样一个月下午就6万，然后我就可以出国去玩
哦。
对，找一个度假村，也许我可以把我这个月钱都花掉，然后我就会觉得我在看这个世界了。
哇，你在画一个很美好的饼，
对不对？是不是？拜托，你以为现在有多少人为了要无所不用其极，自己可以不用努力，不用去想那么远啊？他可以有一堆剧本好不好？
对，是，
对啊。那你说这样子，其实我自己就有被问过说，校长你现在可以赚那么多钱，然后已经从本来4-5个行业到现在这样，
对啊，你现在已经算是财富跟一般人比，已经财富自由了，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努力？
我觉得这个比较像是，可能我也曾经有觉得我赚到多少钱我就可以不用工作了。
你有这样想过？
有，就是在创业那时候前面1-2年的时候，
嗯，
就觉得哎呀，如果我存款有500万我就可以不用工作了。
哦
对，然后后来真的你的资产过了那个标准值之后，你就突然又觉得，就你自己给自己的标准
对
达成了，你又突然追求的东西又完全不一样。
真的哦，
大概2016年那时候，我觉得只要我每一个月我的钱够用，能够想买什么都不用看价钱、
嗯、
然后我就觉得那个好像是一个很棒的生活。后来真的有这个能力以后，我发现我也不会觉得这件事情有什么了不起。
现在不会吗？
不会啊。比方说以前你学生时期，你可以进屈臣氏或者宝雅这样对不对？你要什么有什么，你也可以买东西不要看价格啊。
是，
有也最好的状况是这样、啊、
是。
那有一些可能是在学生时期，他也许是到10元商店，他可以要什么都可以不用看价格，
是
因为他也就10元
嘛，10元
对不对？你可以拿很多个。但是我觉得到后期其实能力越大，你接触的 人越多，你可以做的事越多，其实欲望也会跟着变得越大。
这确实是，
我觉得后来我会变成，假设像现在好了，我想要买什么大多数都可以不用看价钱，但是我还是会遇到一个天花板。
什么天花板？
比方说我去看了，我觉得这个土地我很喜欢，
土地
我就没有办法说哎、欸，我不用看价钱，我要看的价钱可多了。是就是我觉得面对的东西不同，
对，
所以回想起来你就会觉得，那多年前自己有那种我期待我自己可以买东西不要看价钱这一种期待，它其实是一种对自己的期许，但是它并不具体。像我们遇过非常非常多的个案在跟我做咨询的时候都说，如果我这辈子能够带着我的家人出国、嗯、我就会觉得没有遗憾了。我如果能够让我的父母不用考虑金钱，我就可以没有遗憾。但是我每次只要听到这种类型的反馈或者个案给自己的一个期许的时候，我都还是也会觉得这个东西很抽象。
怎么说？
你为什么一定要觉得我带父母出国家人出去玩，你是要等到五年十年以后吗？嗯，你明明今天也可以买船票买机票
哦，懂，
去金门啊。
其实我们都是有能力的。
对啊，你去澳门甚至好没关系，你就去隔壁县市也可以。我觉得大家有时候会搞错一个重点，是我好像都觉得我应该，我不知道为了什么东西在准备。有些会说、啊、因为我现在薪水一个月可能五六万，我没有办法支付家人的费用。嗯，可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带我父母出国的时候，我是用信用卡分期耶。哦、就我没有想要等说我要存到什么旅费，
是
你就去了吧，你在那边存什么旅费、嗯、就我觉得时间才是最贵的。
对，
所以到后来我已经完全没有那种我现在好像一定要做什么才能够去做某一件事情，就是我想做这件事我只会看着这件事情，那我怎么样可以做到这件事、嗯、而且我觉得很多人也会错误理解说我拼命是为了家人，我努力是为了谁，可是我觉得到后面就会变成你好像不能为自己努力一样，这件事情会变得很可怕。就像你今天觉得因为我有负债，我很多很多的负债，所以我就没有办法给我的家人很好的生活，可是我觉得这个哪有一定，你的父母搞不好他今天要的就不是你拿钱给他，
对，
也许他今天就是想要你陪他吃一顿饭。
对
啊，而且我跟你讲啦，就像我们要带家人出国带谁谁谁出去玩，重点就在我们出去的那个回忆嘛，对不对？你想要给他这样的感受，可是难道这个感受他就真的只能照你想的那样来进行吗？这种东西是可以积累的，就像我每一天都会跟我妈赖做互动，今天可能我可以带她出国的话，这个快乐指数也许对妈妈来说是十分，
对，
但是我每天跟你有互动，我让我的妈妈充分的感受到我是在乎她的，那可能这样的快乐指数每天一分，但是我可以做365天，
就365分，
对，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比较理性在看待你想要实现的一个感性的目标。
哦，确实，
对，这个就像你看回归到这个问题里面，你为什么会选择一年每一个月赚8万块，可是你几乎不可以有自己的生活，你会选择这个不也是因为你觉得自己有了这个能力之后，这个能力傍身你以后也可以积累更多的财富，
对，
然后你有了这个财富你会想要拿去做什么，这个也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路径啊。
是，
我们不会真的是为了钱去努力，我们也不会真的为了一个高薪去努力，嗯，反而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人要拿出拼命的状态，这个状态它可以让你在躺平的时候心安理得。
是，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现在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调剂我自己，因为我在很多时刻大家在看到我的时候我都是非常极致的在滚动我自己，
对，
也是因为这样子我可能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也许80-90%以上的样子都是这样，可是那是大家看到的，
对，
但实际上我也会有一个每一天我把我自己关机的时候，我很久很久以前有过一次是算了先不要管了然后我就睡了，但那时候是我创业以前，也有过像你刚刚讲到就是有时候可能一整天事情很多很累回到家你就是什么都不想想了，可是我后来发现什么都不去想这一件事情，他就算你很拼命在做一件事或者你躺平，可是如果你的心境跟你的状态是我什么都不想去想，这个东西它反而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真的哦。
因为我现在不想去想不表示你不需要去整理，
嗯，是，
不表示你不需要去面对，所以我觉得所谓的真正调剂自己的应该要有的一个好的状态是我们怎么把自己摆在一个 我可以配速可以把它做好，我想冲刺我可以冲刺，然后我想停下来的时候我也不会给自己过多的谴责。因为你想，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说我现在那么努力，但是我万一努力到拼到我身体坏掉了，那我不是很亏吗？ 我觉得这种借口其实都还蛮低级的，因为对啊，没错啊，你现在一个月赚五万，你可以花五万啊，你及时享乐 OK 啊。可是我觉得人生当中有很多那种隐形的危机，考验的不是你有多少钱了，是你有多强大的心理条件。
嗯，是。
所以如果你现在的心理状况是我不想去管，我不要去面对这个，其实就算你现在一个月赚五十万，你也会很可怕，就是这对于自己是很不利的。你已经不是在躺平或者拼命之间选择，你是真的在等死。我觉得这个是会让我觉得活得没有生命力，它就相当于你其实已经给自己办完葬礼了。
你刚刚讲完之后害我有点沉重，因为我觉得我之前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可能一整天很忙，然后有时候我自己其实我觉得我还是会有一些很负面的时刻，就是也许今天工作是都没有做好，面对了一堆很多的错误，回到家的时候就当下的那个精神状况可能就没有到那么好，就会有很多负面的声音对我袭击而来的那种感觉，所以当下就什么都不想想。然后我每次遇到像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我其实这到了隔天之后，我会强迫自己让自己换一个角度去面对这件事情，来让我自己又重新再运转上来。
我觉得你这个会很像是，我觉得这个现象你其实可以想一想，你认为的把自己提升或者跟得上公司或者是符合你自己职业状况的这个追求，你觉得你是怎么定义它的？怎样会让你觉得我对我自己很满意？
我刚刚第一个想到的是你的脸。
我的脸？你干嘛？
不是，就是你满意的那个脸。
你刚刚在跟魔镜讲话还是什么？就是看到我那个满意的表情，
就是好像就是我每一次在工作上的追求。
那我上一次对你露出那个表情是什么时候？
那一次你并不是出现在我面前，可是我从你的言语当中，你就是有感受到我好像真的有做对一件事情，就是关于我们现场活动直播那个。
有没有可能你现在的这种心理的反馈会变成是你很在意我对你的评价？
我非常的在意。
是好事吗？
我也在想这件事情，因为你前阵子有跟我讲过说你要为了自己去努力，我那时候想一想，我就觉得确实如果我工作都是为了想要得到校长的认同而让我自己有驱动力的话，我就很容易会因为今天一个不小心，我那一天真的心情我很容易就可以毁掉。
因为我自己对于工作伙伴的角色我其实算区分的很清楚，这个清楚有点像我也会有想要可以在老板这个角色里面我想要做的事，跟作为你的朋友我想做的事。
对，
就是我觉得那是两个不一样的我。比方说像如果面对到工作上没有做好的地方，我觉得可能这个部分在处理这些事情上的时候，我是真的是会非常非常的严厉，然后我甚至是非常非常的脾气上来的时候，我是整个可以跟你这边六亲不认的。
对，
但是转换到我们现在工作上，假设目前没有什么情况，
对，
我觉得我就不会就是一直去想说哎，你工作有什么时候没做好，然后我觉得我对你有什么想法。因为我自己一直对于在管理我自己的状态有一个标准，就是我不会去想让我不开心的事，或者这件事情它是已经是翻篇的了，然后我又一直去想。
嗯，
你知道像那种为什么很多人要斩断很长的交往很久的关系，会一直分分合合，
因为一直想到对方的好吗？
一直被过去的那些画面给影响。
哦，对对对，
就像我们办现场活动的时候，我们不是有带扣机吗？
对，
如离一些设备太近就会干扰，你知道吗？所以有时候你要适当的拉开一点距离。
对，
而且这个距离我觉得不是只有物理距离，心理距离也很重要。像是我自己有做过，就是假设我知道我如果一直想某一个问题，我会觉得很焦虑。比方说第一次背银行几百万的贷款的时候，
对，
你只要想到这个你就会觉得很烦哦，怎么每天都在追钱。
嗯，
有一阵子我真的是有这种心情，就是我手进来30万，右手要付35万，你就会觉得赚钱赚得很没有成就感。
对，
当时会有这种想法，你就会觉得你好像每一天甚至每一个月还有每一年你怎么一直在重来，就是我觉得这种心境其实会变得对自己来说很不好，而且它会让你看待很多事情的视角会混淆。
嗯，
比方说我觉得工作这件事情对现在的我来说它是一种治愈我的一个管道，所以我不会要求自己说我每天要工作多久，我一定要做到几个小时。
对，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假设你口渴了你会去装水来喝，它就是一个这么自然的动作。
工作对你来说是这样子的状态，
是，
可是要怎么把工作变成治愈？
要懂得在很艰难的过程里面你要学会哄自己。
怎么哄？
比方说做一个新的挑战，比方说像我们前阵子挑战全球直播，
对
这件事情我就是有哄我自己，我有哄过我自己，我才觉得说好这件事情可以做，不然我其实是不愿意让别人，你又跟我们，你又跟我们不认识，你凭什么来看我们的活动？
对，
就是我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而且我觉得如果做这件事情我要考虑的层面很多，比方说学姐们的家人或朋友或者是他们自己版面的受众、如果来看这场转播，那万一我的学姐如果他的表现上可能我有遗漏的，
出了什么错，
对，有什么状况，他会不会因为这样而打击到他专注自己的这个状态、所以我当时是怎么哄我自己的，就是我当时就问了我自己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今天我们做这个转播把现场我们的一切分享给大家知道的时候，他当然会遇到一些不可控的状况，或者是也许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但如果做这件事情可以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圈子每一位学姐他们厉害的地方，我是不是应该要学着去信任我的学姐，就像他们信任我一样、我就预想了一下，好，我们真的做这件事情的话、万一真的有遇到学姐可能就是有比较挫折的时候，或者是真的学姐在演讲的时候万一一片空白，
对，
然后我想了一下我就发现一片空白不会怎样，我不是在吗？
哦、对,
对，我就觉得不会啊，这样多棒啊，这样是不是大家就还是会感觉得到我们真的是一个团队、就是这个一个团队不是说我是他们的老板或他们是我的学姐是我的老板，不是的，是你在这个当下你就会有一种，如果我们做这件事情然后也能够让更多不只是局限在台湾的人能够有机会参与的话，是不是也可以把学姐的影响力放大，你就会变成这件事情的性质就会不太一样了。从一开始转播我才不要让人家看到了，或者是会觉得怕大家出错，用了另一个更有格局的视角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好像真的要做、就像有时候在面对恐惧的时候我也会这样子哄自己。
怎么哄？你上一次面对恐惧是什么时候？
写书的时候。
写书？
写书的时候，那时候是发现我自己在已经写了大概四五十页的时候，
对，
我就突然意识到自己好像前面的内容我都不想要了。当时的恐惧是因为我真的没有在哪一件事情上这么拖延过，
对，
两天已经是我的极限了，我已经过习惯了大概有10年的时间，所以我想到我就会马上去做，想到就得马上去做，马上去把它做安排，马上把我的时间卡下来。可是写书这件事情我觉得它有点变成是因为你们也没有人会知道说我写到哪里了，
对，
就是你们没有人看到这个内容，所以我就会觉得我自己对自己的要求要更高，所以这个又升级的自我要求它反而让我面对做这件事的时候我会恐惧，我会怕说这个内容如果这样写了，我之后会不会可能给学姐们或者认识我们的读者会有一些不良的印象
哦，
或者不好的示范。对，因为我在里面其实真的写了蛮多我觉得我以前比较可能我比较冲动的案例类似这种，然后我又很怕他们在看完的解读的角度会觉得合理化他自己现在的、
我现在跟他是校长之前一样，
对、然后我就会觉得有时候这样子的现象好像没有办法对这个社会负责，然后当时我就因为那一两天这样子我就开始有点抗拒去坐在电脑前面去完成这本书。
原来是这样。
后来我就是怎么哄我自己做一件事情，可是我自己觉得这件事情很好笑，就是因为我那一阵子刚好很喜欢吃那个海南瓜子，
海南瓜子、
就是、反正就是一个瓜子、
okay、
然后我就是觉得吃这个瓜子的那个声音我觉得很疗愈，
嗯，
我就把我当时最恐惧跟我那阵子最喜欢的事情放在一起，我就坐在电脑前面吃瓜子，我就想说没关系老娘今天就写两句话就好了，然后我就吃了三个瓜子之后就好拿酒精擦擦一下我的手，然后就直接打了两句话，打完两句话之后就好像可以再写一下，我就这样写了一个小时、然后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我把这个瓜子刻完，刻完我们今天就先写这样就好，然后我就这样子重新适应这个感觉大概3-4天吧，
对，
我后来就是再重新回去写书这件事情的排斥感就没那么大了，
是，
就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刚刚所说的在工作当中困难的点里面去置入一些乐趣，就比方说我们可能做某一件事情我会觉得压力很大，或者我会觉得这个让我觉得恐惧的点是我怕我做不好会被骂，找到你最喜欢的事情跟它绑在一起， 试着这样把它接在一起，会让你在拼命的时候的状态会越来越健康。以前会觉得你会拼命的努力，想要让别人相信你是一个好领导，你是一个可以追随的人。我后来这几年我不太追求这个目标了，我有点把这个东西放掉。这好像也是因为我有一点被我的伙伴们，包含你吓到。职场上可能比较多的案例会是，我觉得我的老板很无能，我觉得我的老板很怎么样，然后我对公司啊有各种的这种觉得给我的资源太少不满意的这个点。但是我觉得这个现象反而它不会是坏事，我觉得比较可怕的是这种，如果有人爱你爱过头了，你真的是会一直觉得说，这种感觉就是你知道被重度迷恋的，
是
你知道吗？就是你很像是有一个设备叫做云端脚架，就是你人走到哪，他会跟你到哪，
是，
你就是云端脚架，你给我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你就是很紧迫盯我，
我吗？
对，你会很关注我的。一切，然后你会
在我今天没有这样跟你讲之前，你就这样觉得
了吗？对啊，对啊，对啊。我只要有任何一个，比方说，我只是讲一句话，
对，
你就会把这句话放很大，
对。
可是这句话可能我当下说出口的时候，我可能讲完，我下一秒就忘了，但是你就会把这东西捡起来。
我知道你忘了之后，我就会放掉了。
可是你有时候不能判断我忘了没？比方说，我可能跟你讲了这句话，你怎么知道我搞不好我跑去洗澡敷脸？你不知道，你可能以为我还在气。
哦，对，
这个空档它就会很容易延伸出新的剧情。
那怎么办？
我觉得你可以自己去试试看，探索一下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因为我觉得你其实以前我是觉得你是一个很不懂得生活的人，我有跟你讲过这个啊。
对，
就我觉得像你以前找自己住的房子，你都喜欢找那种什么一个套房。
对，
然后因为我就会觉得这样子的生活节奏它没有办法让你舒适，属于自己的生活仪式感。你应该从工作分一点重心到你的生活，因为我现在有很多的想法，跟我很多的，我有时候可能不是都会突然在 LINE 里面跟你讲，欸，我觉得我们可以干嘛。
对，
这个东西它都是我在做跟工作无关的事情的时候连到的。哦，然后你现在就像是一个，我们可以把自己当成一个万用插头，我可以插任何一个插座。比方说你有一台戴森的吹风机，
对，
这台吹风机你在家可以用，你带出国去饭店也可以用。我们现在是应该是要让自己有这样的弹性，这样的状态。可是你现在是一心一意紧盯着 only me， 你知道，因为我跟你们讲，唐唐跟我之间，我们的，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真的很简单，
对。
他看到我的时间，他在公司的时间一定比他见他的家人的时间还长好几倍。
对
对，然后呢，因为你又是持续这样很多年了，
对，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是要让自己跳脱出来，是你可以布置一下你自己的生活的场景，已经不是说什么房子的问题了。我觉得更多的是，有时候你其实也可以让自己每一天有一个仪式，是假设我回到家以后，我就好好泡个澡。你已经很久没有好好泡个澡了吧？
对，我就回到家，我就是睡觉，睡完觉就是起来工作。
这真的超不健康。我是属于那种，我当天不管再累再忙，我都会给我自己最少一个仪式，最多我可以有三四五六七八个仪式，而是时间长短而已。我是每一个月我都一定至少会给自己安排10到12次泡澡，因为泡澡那个时光对我来说太重要了。你把自己整个人浸在水里的那种感觉，听着好听的音乐或者听你想听的书，这个东西都叫做你有机会给自己静下来复盘。所以我不是跟你讲说我真的超不喜欢人家一直留在公司，
对，
就是赶快回家，早一点回家，因为你早一点回家，你有一个自己的空间，在自己的空间里面，也许你可以抱着你的小比熊，然后可能在阳台待一下，或者是我们可以在哪边有一个什么样子的仪式，这个仪式是可以让你完全静下来的。因为我自己这几年不管做的事情再多，我在忙，我在拼命的过程里，我都会去找到一个给我自己沉淀下来的一个平衡，所以我才能在别人看我可能我好像解决很多问题很轻松，那是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有给自己回电啊。你不能把自己变成是一台用了很久啊都不充电的手机，它就没有办法做任何运用了。对我来说，它不是一种要练习自律了，我觉得那是跟自己独处。像我有很多那种演讲稿啊，或者是有一些想法，包含价值型贴文的生产，有一些内容的这个部分的规划，我都是在做一些看起来跟这个工作都没关的事情的时候去连到的。所以我觉得喜欢工作这件事情，它也不是说工作有多快乐，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有一个重心。因为我每次都会想到在 很多年前，比方说八年前的你，
对，
你那时候就是没有那么重视公司，你没有那么重视你的工作，对，那个时候你一心一意扑的地方都跟这些东西没有关系。可是我觉得你有点把自己矫枉过正，就是你要有一个自己的空间，自己的空间它也可以是除了刚刚讲的生活场景的布置，其实你偶尔也可以去，比方说散个步、走个路，
嗯，
或者是主动看一些你想去的行程跟国家，出国走走。就我觉得我们一起去也可以，但是我指的是，我想要让你可以有不同的面貌，你回来这个点上才会变不一样。这也是为什么我两年前帮你写推荐信，让你去念硕士。
嗯，是，
我觉得我想要你转换，你转换了，你才会看很多事情才会不一样。因为也确实，你在这两年自己去进修，也真的把公司的这一切拿来去做思考跟对比的时候，你才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感触，不是吗？
对，
看了才知道，哎，我们现在真的拥有很多的东西。
嗯，是，
然后才知道，哎，这段时间我们在做的，跟你在公司得到学到的，是真的很了不起的东西。
对，
这个都是你有跳脱到另外一个圈层，你才感受得到的。不要把自己关起来，关起来埋头苦干，那个不叫拼命，那个就是自闭。
我要深吸一口气，是。
对啊，不要自闭。像你看，很多人他们的以为的努力，都是要把自己关在深山里。靠
腰，
对啊，你没有人让你这样好吗？我们学习，我们成长自己，我们让自己变得更好，是为了可以更有适应的能力，跟这个社会接轨。你也看过我跟，就是跟我很不一样的人相处，
对，
比方说我也可以跟一个酒醉的人讲话。
对，
然后我也可以跟一个，
也可以很荒谬。
对，那我同时也可以跟身经百战的人好好的深聊策略，它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体验的点啊。只要我愿意，我可以跟所有想交谈的人聊很久，
对，
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可是我不会把它当成是一个我在逼迫我自己做这些事情。我觉得那就只是你会好奇他会有什么反应，或者是会好奇今天我可能会遇到谁。
嗯，
哦，就比方说你也跟我去过蛮多地方的，我们也常常会本来想好今天要干嘛，可是去的时候都会遇到不一样的状况。
对，
嗯，我觉得这也是工作很棒的一部分。可是你有时候会有点死脑筋，
我超级，
就是，我们已经讲好要做这样，你就不允许有其他变化。
对，
可是这一点上我跟你很不一样。
对，
我是一个非常享受变化的人。而且我觉得你忘了一个东西，是你之所以会对我有那么深的信任，就是因为你看过我数百次我在面对变化的时候从容的样子，但是你却没有想要让自己在这个点上是我也用这个视角去感受这些变化，其实也没什么。你得失心太重了，
嗯，
才会变成这样。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去努力，已经不是说什么我要让我自己每天花很多的时间工作。我觉得要追求的是，也许过去你用一天很久很长的时间工作，但是到后期我觉得我们要要求自己是，过去三个小时才能做完的事情，我要怎么样让自己可以两个小时做完，一个小时做完，到三十分钟做完。我现在做的流程有哪些可以把它变成是让别人来做这件事情，我也可以教他做。
嗯，
我觉得这个才是进步。不是你什么东西都拦下来做就是很拼命，像现在有很多老板也是什么都要自己来，他才觉得他才可以放心，搞得好像别人都没能力一样。
对，
可是真的不是别人无能，是你不愿意信任。就我觉得我们在冲刺的过程里面，其实要用更有弹性的视角去看待自己面临的每一个选择。不然有很多人他们是家里其实很有钱，条件也很好，他去做选择的时候他可以不用想很多，
他后台，
对啊，嗯，他有可以失去的成本啊，
对，
他有可以去承担的资格啊，真的人家就比我们更有本事嘛。可是同样的，我就算没有后台，我没有背景，我也不觉得这样很丢脸啊。
对，
我觉得这样反而可以让我们有更不同的视角，你可以看到不同层面的东西。
嗯，
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有想要让自己可以是，我没有特别想好我自己要做什么，可是我现在觉得我自己很想要能够变得不一样的话，我觉得真的不妨去想一想，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以为的困难真的没有得到吗？有没有可能其实这些困难发生的过程，其实你已经得到，但是你不知道。比方说我觉得很难，我觉得我今天一整天下来我有很多事情做不好，可是你真的没有得到吗？
至少学到了。
对，而且这个东西我觉得不是那种用那种鸡汤在那边乱鼓励自己，是假设我今天被骂了十件事，十件事我都做不好，可是那你不就等同于了你明天或下一次在做这十件事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我应该要注意什么。
嗯，
所以我们应该是要确认自己到底有没有学会或者有没有搞懂一件事情。我觉得最基本的依据是，你不看任何笔记，你能不能把工作流程朗朗上口？如果你能的话，就表示你真的知道这件事情，因为你说得出口，你的行为才有办法跟上。可是大多人都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他只是在想，然后想了一万遍，可是他没有做过一遍，他也没有去调整过自己。就我觉得这个脉络是这样，你敢想，你要敢做，做了一定会发现问题，你要再去把这个问题解决，再回来重做。 可是有些人是我做了我就要100分，这就是我刚刚讲的得失心。所以要接受自己一定会遇到变化，一定会需要去调整，因为本来每一个人在做每一个选择的时候都一定会需要面临到会有一个转折，这个转折是什么每个人不一样。
对，
就我觉得我们所有学姐也可以一起想这个问题，就是当你在精进自己的时候，你到底是在升级自己还是消耗自己。我今天完成一整天的工作的时候，我必须确认而且问过我自己，我今天做的一切是在消耗还是在增值，你才会重新去看待我做这些事情有没有意义。不然会变成你只是用假忙碌在填补自己不愿意去面对的真相，或者是不愿意面对的实际存在的卡点。就像一个人他用同一个姿势去跑步就是会受伤，你怎么会觉得我拼命在跑在跑再用同样的姿势跑会得到不一样的结果呢？就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有转换过来，是接受所谓的正确去认识什么是消耗什么是升级。不然的话再多那种你自己觉得好的努力跟付出，其实都不会真的是对提升自己有帮助的。就像你现在做完工作以后，你也可以多一个这样的动作，就是我今天要怎么犒赏我自己，我要怎么去享受，一定要努力保持让自己活着的状态。一个人的生命力不是你有呼吸就是有生命，就是你生命力的体现，是你必须知道自己为了什么奋斗，而且不断的去找我有什么理由让我奋斗，然后一直把它盖得很高，你整个人的状态就会很强，你整个人就会觉得我拼命是值得的，它才会是一个比较健康的正向反馈。永远不要用我要让自己很劳累来证明我自己有价值，因为这样子那个都撑不了太久。所有的学姐们都要去做好配速，在适当的时刻真的要把自己缓下来想一想，我到底为了什么在努力。如果发现这个努力的理由不多，就应该让自己慢下来去找这个东西，同时也懂得正向的反馈自己，正向的去肯定自己。希望大家都可以活得非常的滋润，非常的香，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我都还是会遇到困难遇到卡点，可是这些东西它都是可以被抚平的。超温馨，今天怎么会这样？
我刚刚最后好，我今天要给自己一些仪式感了。
OK、那你是等一下会去买花还是？
没有，我晚上要带我家的兰去散步。
OK 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吧。我们下课吧，
拜拜。